是保罗跟希拉，他们两个人随从圣灵的带领，就穿过了爱琴海峡，到了欧洲大陆，在那个地方开始宣教传福音的施工。那么他们先到了当时罗马政府统治的一个马其顿境内的一个城市叫腓立比，他们在那里呢，先带一个妇人吕迪亚信主，她是做布匹买卖的人。那就是这一位姊妹呢，是欧洲大陆是说圣经上记载的，在欧洲大陆第一个信主的人啊，不光她自己，还有她的全家也全部悔改归主。那在腓立比期间呢，保罗又为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使女赶鬼，让这个使女从魔鬼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因为这个事情，当地的就是那使女的主人们，还有当地人呢，就起来与保罗跟希拉作对，他们把他们告官，那官长听了以后就棍打他们一顿，上了刑，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那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呢，他们没有灰心丧气，在监狱里面，在半夜的时候，在那里高声唱诗赞美神。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非常奇妙，没有把牢房给震倒，而是把牢房的门、狱犯身上的锁链子，还有脚上的木狗全部给震开了，所以这个非常特别，神在掌管这个地震里的每一个步骤。那狱卒当时以为是保罗他们都逃走了，狱犯都逃跑了，正要拔刀自杀的时候，保罗就出来制止他。那狱卒当时就战战兢兢地伏在地下，问了保罗一个问题，说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救？那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必得救。说神的恩典临到了狱卒一家人，让他们一家全家呢都悔改归主并且接受洗礼。那处罚保罗跟希拉的那官长呢，本来想私下了结这件事情，保罗让那个差役转告官长，他们是罗马公民他是罗马公民这样呢被无缘无故的鞭打羞辱，用刑放在监狱里面，想私下了结是行不通的。那保罗这样做，我们上期也讲，他这样做呢不是为了他自己，假如是为了自己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官长说他是罗马公民，那些人不会动他，他不会吃那么多苦头。说保罗这样做呢，一方面是要让那些官员呢，希望他们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友好一些，另外呢是让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那出了监狱以后呢，保罗跟希拉就又回到吕迪亚的家里面去继续兼顾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劝慰他们一番以后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们到哪里去了？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那保罗在继续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艾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解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松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协议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西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松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地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这是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全然敞开，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任何的疑虑，我们的心被你话语来充满，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好，十七章第一节这说，保罗跟希拉呢经过安菲伯利亚波罗尼亚呢，到了帖撒罗尼迦，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保罗跟希拉呢，他们离开了腓立比之后，经过这两个城市，最后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呢，当然这几个城市都是在马其顿境内。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省的首府，都在今天的这个希腊的境内。那这里讲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呢，那儿有犹太人的会堂，那说明呢前面的两个城市呢是没有犹太人会堂，所以保罗在那两个城市没有停留，直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我们知道，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只要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保罗是绝对不会放过传福音的机会。在第二节这里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到会堂里去，那是保罗是被主呼召出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与自己的同胞联络想办法向他们传福音，盼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救恩的道可见他对这个同胞的这个热诚对他们的这种热心，盼望他们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那在这里讲一连三个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与那些犹太人辩论，他辩论什么呢？辩论什么？讲了辩论圣经第三节是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那又说呢，我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向犹太人会堂的人呢在讲明基督，来解释呢基督所要经历的以及谁是那位基督。所以保罗呢愿意向自己的同胞去传福音的原因呢，除了对他们的这种爱心挚爱以外呢，会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从那个传福音的这个策略的角度来思考的。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会很容易把话题带到福音的信息里面。这怎么理解？怎么会这样讲呢？那从第三节的经文这儿，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提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大多数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呢都非常他们相信神的儿子基督呢一定会来到世上。一定会来到世上，他并且他来了以后呢，会建立大卫的国，建立神那个永远的那个大卫的国度。也就是说呢，他们对神和基督呢有个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认识。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以及他来了之后所做的事情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他们对基督来了如何建立大卫的国，他们不明白。另一方面呢，他们很多人不相信或者还没意识到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个神的儿子基督已经来了，他们还没有把旧约里预言的基督与耶稣连在一起。所以保罗的工作 是什么？是让这犹太人明白呢，基督来到世上所遭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来了以后必须要受害，必须被杀，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那同时呢，保罗要告诉他们基督已经来了，拿撒勒的那个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 救主基督。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啊告诉会堂的人，那耶稣所经历的与旧约预言的那个基督所要经历的是完全吻合，所以他在这儿帮助这些犹太人明白啊，圣经里面有关预言基督的这样的经文啊，让他们要啊能够把预言的经文呢跟耶稣连在一起。说比如说在啊，我们很快看几处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这里啊，那我们不会仔细讲解这一段经文，相信保罗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这样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的3-11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解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一篇描述基督的美丽的诗歌。那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预言大卫的子孙，基督以后来了以后将会经历的事情。基督来了要建立大卫的国，他不是以武力，他是要记得改变人的心。那他来的时候像羊羔一样温顺，他被欺压的时候他不作声，他为人的罪被鞭打被解除，最后被杀害，他也会像被当成盗贼一样，他死的时候啊与财主同葬。那么这一切呢都是父神的旨意，说基督他来会担当所有人的罪，认识他的人呢会被神称为义，得到拯救。所以拿撒勒的耶稣呢，他所经历的与这里描述的基督是完全吻合。我们再看几处诗篇的经文，诗篇22篇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谁讲过这个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肉身生命最后的一刻，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他在替所有人赎罪，他成了罪的赎价，他的身体成了罪的替身。在那一刻父神掩面不看他。诗篇22篇第8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谁讲过这个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底下的一些人，那羞辱藐视他的人在讲这个话。诗篇22篇的第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谁有过这样的经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有4个罗马兵丁在那儿研究分他的衣服。所以以赛亚书的53章和诗篇22篇呢，都是预言基督的诗篇啊。那预言基督来了以后，他将要经历的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的经文。那么这些预言基督的这事情呢，都发生在了耶稣的身上，表明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那保罗在这里将旧约关于基督的预言的这段经文呢，讲给犹太人，给他们讲清楚，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拿撒勒那位耶稣呢，他们等待的基督，啊，就是他们等待的基督，要证明呢，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在会堂里面向人宣告，我现在向你们传讲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继而基督已经来了，继而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听的人应当有什么回应？第十七章的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这里讲的有一些人听了保罗啊，听了，有人听了以后呢，听了保罗所传讲的，就服从了保罗跟希拉，意思就是说是他们接受了保罗跟希拉传讲的道。那么这些人实际上说是犹太人啊，这些人犹太人呢，他们相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们愿意接受。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前进的希腊人，也相信了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道。这里可以讲，那些希腊人呢是近前的人。很显然，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一些外邦人常常在那里参加聚会。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敬畏犹太人所敬畏那位神。在信主人当中呢，还有很多什么尊贵的妇女。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着巨大的能力，他让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认罪悔改，都归向神。但是有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反应。第17章的第5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妒忌，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松动合成的人啊，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面前。但是一个转折，表明这情况跟前面是完全相反。那会堂里有另外一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保罗传扬的信息，不但不相信，不接受这个救恩的道，那么这里讲了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什么？他们心里妒忌。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也常常妒忌耶稣，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人都跑到耶稣那儿去了，都听耶稣讲道去了。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妒忌保罗跟希拉，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反对保罗传讲的信息，他们并不认为保罗传讲的信息是错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人都跑到他们那儿去了，这两个人呢初来乍到，刚来就把人全部吸引过去了。所以到保罗面前听到的人呢，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不仅人数多，有各样的人，有犹太人，有什么，还有近前的外邦人，还有一些社会上层的一些妇女，所看到眼前的情况，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妒忌啊。不仅如此，那么第17章第5节这里说，他们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什么，这人找了一批地痞，一群什么黑帮，那这些人呢合伙松动啊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的人呢，闯进了耶稣的家啊，要将保罗跟希拉带到百姓面前，要公开要羞辱他们。17章第6、第7节，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那些期待敌对的人没有找到保罗跟希拉，就把耶稣和另外几个弟兄给抓起来。那从这一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耶稣呢是一个刚刚已经信主的，他相信了保罗所传扬的救恩的道，他刚刚接受这个救恩的道，就冒着危险来接待神的仆人们，说那些人在官府面前大声喊叫，控告保罗和希拉。他们从两方面来控告，第一是他们说是保罗和希拉这两个人搅乱天下的人，当然这是很夸张的说法。不过说明什么？说明保罗跟希拉呢，让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呢，让他们受到什么 让他们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搅乱天下或者扰乱天下的本来是很负面的，对不对？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来不是因为造反，不是来跟政府作对，而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让一些人心里面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搅乱天下是一个大好的事情。什么原因？因为说明什么？说明那些人的固有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之前的信仰受到挑战，让他们不得不思考以前所相信的。所以那些犹太人控告的第二点是什么？他们说保罗跟希拉呢违背了该撒的命令，宣称有另外一个王名叫耶稣。那我们知道该撒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每个人都知道该撒是王。假如有人在罗马政府统治的地盘里面称自己是王，那是犯大罪，大逆不道，是犯死刑的，是死罪。所以那些人的控告是很严重的，很严肃。那么当时众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十七章的第八和第九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众人和官长听了以后，听了控告以后，心里面都变得惊慌失措，变得惧怕。他们慌什么？他们怕什么？已经有罗马皇帝了，怎么会出现另外一个王？很显然这些人呢怕这个事儿闹大，出了麻烦以后被罗马皇帝怪罪。那么第九节这里说有人为耶孙和其他被抓的人做保，那么官长呢就趁机就收了这个宝呢，把耶孙跟其他几个人给放了。那么保罗他们到哪儿去了呢？实际上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所以看来危险还没有过去，弟兄们就把保罗跟希拉呢在夜里面打发，他们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比利亚。他们刚到比利亚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再一次可以看到保罗对他的同胞这个多么的有爱心，他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愿意接受。那比利亚人跟那个帖撒罗尼迦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第十一节这里说，这地方的人协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有两个字叫协于。什么叫协于？是什么？更开明，没有偏见。与帖撒罗尼迦人相比呢，这个比利亚人他们非常开明，他们听保罗希拉讲道的时候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固有的观念。那么他们的表现，具体表现是什么？这里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甘心呢是心里面渴慕渴望，这道当然是讲了神救恩的道。那比利亚人呢，他们心里面渴望接受保罗所传讲的道。不仅如此，他们自己还在什么天天考察，天天查考圣经。那这里的圣经当然是指的旧约圣经，当时还没有新约。那比利亚人他们查考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些人呢，他们对旧约圣经都会非常熟悉，他们要看看保罗和希拉他们传讲的对不对，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里有个关键字叫天天。比利亚人呢，他们不仅在安息日时候查考神的话语，他们在天天查考神的话语，可见他们对神话语的这个渴望渴慕。他们渴望明白保罗所传讲的道，同时他们自己也要查考。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仅愿意聆听，他们愿意自己去研读，自己去考证。所以这些人对神话语的态度，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们在礼拜天听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语，在主日学听老师教导圣经，在礼拜五听别人带查经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需要常常来研读查考神的话语。 那我自己呢，对神的话语不是完全明白，也不是完全理解。那假如弟兄姊妹愿意啊，愿意跟我分享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看法，我会非常感恩啊。那因为那样的话会帮助我啊，帮助我去更好的去思考。那比利亚人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我们自己呢，不要说天天了，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有没有经常去查考圣经？说假如说我们自己没有常常去研读神的话语，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个是网络信息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应该说大部分东西都是假的。假如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不太熟悉，不太明白，很可能会被误导，那就会我们会常常会听说有人被什么被带偏了，被带到异端里面去，有人陷得很深啊，很难回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常常啊渴望查考研读神的话语。那有人会问，那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应该从哪开始读啊？我应该是每天读多少经文呢？我想从哪儿读那阅书没那么重要，一天读多少经文也没那么重要，重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读？我们愿不愿意读？我们愿不愿意从现在就开始？我想很多时候，我以前我有过这样的想法，等我们有时间了，我们再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等到不忙了，再找时间什么去好好查考神的话语。我以前跟那个志华以前分享过，我说我等到哪一天的话，我自己去找一个小木屋，把在那儿住两个礼拜，好好的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几遍，到现在都没发生。因为什么？到时间有了过去以后，发现好像一直没有多余的时间，从来就闲不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假如没有的话，我应该向你讨教一下。那很多人都知道，最近两年我在骑车哈，在骑自行车。你说，假如让我一下子骑2000英里，我能不能做到？打死也做不到，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假如一开始有计划骑2000英里，过不了几天就什么就放弃了，就打退堂鼓了。因为什么？太多因素阻碍我去骑2000英里，是不是？比如我的体力、时间，还有后勤保障等等，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假如我每天都骑一点，每天都骑一会儿，那总有一天我会达到那个目标的。我大概每天都会只骑5英里左右。你想看5英里跟2000英里这个差太远了，是不是不能比较的？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哈，2年下来我已经骑了超过3000里，远远超过了2000里的那个目标。我们平时读经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计划，我要短时间之内要把圣经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假如每天我愿意只读几节、读几段，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了。我也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更加感受到神话语的能力，自然就不会受到异端、受到那种极端的教导的影响。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比利亚人一样，能够常常的愿意自己查考圣经。那么他们甘心这样的天天查考圣经会有什么结果？17章第12节，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也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结果有很多人相信。那么这里的很多人呢，是讲的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些啊希利尼尊贵的妇女啊，这个外邦的妇女和男子，说跟那个在帖撒罗尼迦信主的人差不多。那么在比利亚这个地方信主的人当中，也有这几类人，有犹太人，有外邦的男子，有一些社会上层的一些啊女士啊妇女。所以神的福音呢，很快在比利亚这儿传开了。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13节，但提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 也就往那里去，收动搅扰众人。那些敌对的犹太人呢，他们在帖色罗尼迦的时候就鼓动人起来与保罗和希拉作对。那么听说保罗和希拉又到了比利亚去，这些人呢又跟了过来，继续啊在这鼓动人啊起来作对。那从帖撒罗尼迦呢到比利亚呢至少有50英里的距离，以前的交通条件都很差，那些人愿意跑那么远的距离来继续来跟保罗希拉作对，你可见他们对他们两个人的仇视，也看到他们心里的啊刚硬到了什么程度。使徒行传17:14-15，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那看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过来搅扰，比利亚的弟兄姊妹呢又先把保罗送到了海边，那让希拉跟提摩太继续留在比利亚。那看来那些人呢是冲着保罗来的，在短时间之内呢有很多人啊，很多的比利亚人呢信了主，他们需要有人帮助。很显然啊，希拉跟提摩太留下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带保罗到海边的弟兄们呢，最后呢又把他带到了雅典。那到了雅典之后呢，保罗就啊让那个护送他的弟兄呢先回到比利亚去，完了后呢让他们转告希拉跟提摩太呢能尽快的到雅典来找他。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在受到帖撒罗尼迦的人逼迫之后跑到了比利亚。那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也是同样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呢迫害逼迫保罗，那么保罗的跟希拉就跑到了哪里啊，比利亚，对不对？所以有人会有疑问，那保罗跟那个希拉为什么要躲开这些人呢？为什么没有继续传福音而逃离呢？实际上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0:23，耶稣在对门徒讲话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在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他们讲了一番话，他告诉门徒们，在一个地方受到逼迫的时候就赶快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干嘛去？什么原因？因为其他地方的人呢都没有听到福音。同样的，在宣教的途中呢，在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受到逼迫以后，保罗和希拉呢就赶快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实际上呢，在第一次宣教途中呢，保罗跟巴拿巴就经历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都是被逼迫啊，从一个城市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在这里呢也是一样。那保罗他们躲开这些人逃离逼迫呢，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干嘛去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不是去躲起来了，不是去寻求庇护，他们到了新的地方以后继续传讲神的道，继续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在这里呢是保罗打发护送他的弟兄呢先回到比利亚去，让那个提摩太还有希拉过来呢找他。在这个时候，那在雅典等待的时候，保罗在做什么？下一次我们会讲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这么提醒。所以在保罗第二次宣教途中呢，我们看到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逼迫，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非常清楚他的责任是什么。不管在哪里，他条件再差，他就要什么？宣扬耶稣基督的名，来宣讲救恩的道，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说，我们一个信主人，我们每天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琐碎的事情去操心、去面对，我们会常常会有很多的难处、挑战。说在面对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那在格罗西书3:23这里这样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好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管是做什么，在教会、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做什么，都是发自内心，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既然是为主做的，那我们在做选择、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去思考一下，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荣耀主的名，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不是对主的肢体有益处。那今天经文也提醒我们，在宣教传福音的时候，包括为神做见证，那么听到的人他们以后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的反应非常正面啊，非常有兴趣，我们为此也感谢神。那有一些人呢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呢会什么，会反感，会敌对，那我们也是坦然面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啊不接受或者他们敌对反对，不是反对我们，是什么，是他们拒绝的是神啊，拒绝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在传福音、在给别人做见证、分享福音的时候啊，在什么，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在特别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灵巧，我们要灵巧去面对，不需要跟人去作对，不需要跟别人去抗衡，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向不同的人分享福音，向不同人做见证啊，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来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是能够让我们随时可以听到你的话语，随时看到你的话语，也随时可以读你的话语。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的人，已经跟你有关系的人，这是能够常常的被你的话语所带领，像你比利亚人一样，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查考你的话语，常常来默想研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带领、做鼓励、做安慰，让我们在上这段时间能够成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